我们今天讲解释密经啊，那么分别瑜伽品的第六啊，什么叫分别瑜伽呢？我们从上头谈到人生终究的第一义是什么，然后谈到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生命的本质，整个心灵上的本质，谈到了三性、三无性，最后谈到所谓清净所缘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来。这个部分谈到这里的时候，现在画风一转，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面来，就是这些基本的学理已经讲清楚了，那再下去他就讲到用的部分。那瑜伽这两个字呢，就是相应的意思。什么叫相应呢？就是你怎么样才能够使你自己内在的解真正的生命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自己的般若生命的这个部分，跟你自己的生活可以相应，使你自己的生活可以调适得很好，这个部分就叫做瑜伽。所以瑜伽师地论啊，那是也是弥勒菩萨的作品。那瑜伽师地论是指瑜伽师，什么叫瑜伽师呢？他能作为人的师的意思，就是说他精通于怎么样，做精通于生活上的调适，啊，把自己内在里头的那一份啊般若，跟这一个现实世界的这个环境，他能够这两个力量可以调适的刚刚好，去成就大圣菩萨法。那瑜伽师所要教的是这个。所以我们佛法讲到这里哈，你就会看到佛法其实它是非常讲这个大用的部分，就是它告诉你那个理论的东西，你讲到那个所谓自己的三性、三无性、生命的最终极的意义，谈到那个什么叫做我们最终极的真理，这一部分的东西，你看起来好像它是静态的，可是一到这个地方，现在它马上搬出来的就是回到一个真正现实，必须去面对这实用的这个部分，所以叫做分别瑜伽。所谓的分别瑜伽，分别的意思就是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层次分明。那瑜伽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相应，能够相契合，它能够契合相应的意思，能够跟我们的现实世界相契合。什么东西跟现实相契合呢？是我们的自己的那一份智慧本性去跟这个现实契合，是我们的事跟我们的现实生活世界能够契合，使这个心的运作能够在这个生活中可以调适得很好，这个东西分别去做描述，它叫做分别瑜伽。那么现在看起来，你会发觉解释密经这个地方那个经题越来越明显，那个解啊是有了解他的意思，但是也有解脱他的意思。然后对于这个生命的部分深入的了解，解脱种种障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调整更为平衡，这个部分就是分别瑜伽这一品的经题，他的意思就这么明白。所以经文里头一开始，慈氏菩萨摩诃萨就对问佛说，菩萨依何住于大圣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也就是说菩萨呢，在我们的大乘的修行当中，我们怎么去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奢摩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讲止观的那个止啊，毗婆舍那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观的部分。其实这一章分别瑜伽里头，它的工具、它的法门就是止观，就是我们透过止跟观的法门，就可以调试我们的事，让我们呢啊可以在这个环境里头可以适应的比较好，让我们在这个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能够啊如契经里头所讲的东西，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真正能够得大利益而得见性法门。其实它是从止观这两个来看调整的问题。我们要去适应一个环境，调整一个问题，那么他提出来的是奢摩他跟 毗婆舍那。那奢摩他我们把它翻成止的意思，就是它止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第一个止呢，那我们称它叫做这个我们内在里头很平静的那一部分，那个状况我们称为止。我们的心平静的时候，本身我们就称为止。所以在止观法门里头呢，它有几，它呢有来做这样子的一种很明显的几个区隔啊。他说一个呢是叫做从本体世界来看的话，叫做体真止。体真止呢，就是说你有一个本来的那一个所谓如来藏事的那个，那个是永远是止的。那个止本身是一个空性的意思，那叫止，那叫体真止。可是还有一个呢，叫方便随缘止，就是我能够施设方便让我维持平衡的，那个叫做止，那个叫方便随缘止。还有一个习二分分别止，那就是不执着在有，也不执着在无，就是你自己随缘成所做以后也不执着，那个叫做这个习二边分别止，就是我们没有执着在任何一边。这里面哈，这个说法呢，我们是知道是那是天台家他把它分成这三个来讲。其实这三个的说法是出自于《解深密经》来的。所以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止的部分就是空的部分。我们以前给各位常常解释说，各位一定要了解空的意思。空的本身并不是没有，而是我的心不会被一个框框框住，就叫做空。所以为了使大家能够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举了很多例子让你去做归纳。我说水是空，可是盐水或糖水就变成有，水泥是空，可是变成屋子或桥梁建筑物的时候它就是有。我们的这个布是空，可是你把它做成衣服以后就是有。我们的般若是空，可是变成知识的时候就是有。那止的部分是止，体真止就是止这个本体的智慧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在做心理学上所谓做智能的测量，就是所谓 IQ 的测量的时候，它是用很多有的题目去看看你那个没有框框的那一部分，就透过我文字的测量去旁敲侧击敲出来你那个空的部分能够弹性变化那部分有多大。那弹性变化越大，就表示你的框框啊是没有，你这个框，你这个弹性活动是很强的，那波这个智慧就比较强。所以你并不表示你书读的很多就表示你会变聪明，也并不表示说你书读的很少你就会变聪明，都不是。知识归知识，那个聪明智慧是归聪明智慧，是另外一个懂，一个内在内心里头的一种状况。而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讲智能而已，可是我们这里所讲的那个慧性，讲的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的慧性，还是包括了我们一般的智能之外，还包括了很多东西啊，包括我们处理事情反应的智慧啊，我们这整个的情绪上的反应出来的那些东西，待人接物能够反应出来的那个部分，都是属于我们本体世界的东西。我们能够让这个东西，让这个法地不会动摇，不会被框住，那它的活泼性就增加啊。所以他称这个东西叫体真止。那第二个呢是方便随缘止，指的是指我们啊在生活当中我们做的一些判断啊调试那些东西，让我们可以平衡下来的那个是方便随缘止，也是让我自己内心里头可以平静平衡，让我知道怎么去做环境的调试，那个是方便随缘止。那个止 其实是由于有而来的，但是它是内心里头的平衡这个部分才叫做止。可是还有一个是不执着的止，所以它有三个部分的。那天台家呢，那么他在解释智者大师在解释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有相当好的一些解释啊。那么这个南岳慧思大师呢，他们的解释都是一贯的。那我们来看慈氏菩萨问的是大圣中啊，要修止观这样子的法门，应该怎么样修这个止观的法门？佛的回答是：菩萨呢，假法安立，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啊，那么唯一为止，于大圣中修止，修止观，修的是这个奢摩他跟这个毗婆舍那这两个东西。所以他的经文里头是：当知菩萨啊，当知这个菩萨法是假安立，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为一为住啊。他依这个用菩萨法的安立，以及依正等正觉，也依的这个正等正觉的智慧，依他，而且安住于他，然后才能够修大圣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才能够修出大圣的止观。这样，那个整个的经义就是这么简单。我怎么样修，在大圣世界里头怎么修止观？其实那个题目应该问得更原始一点，要这么问才更好一点。就是对我们来讲啊，那因为那慈氏菩萨自己就已经是开悟的人了，对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应该问：我前面学了那么多，我怎么样拿那个东西来让我的生活当中可以用得让我调试得更好，使我的智慧能够增长，使我的人生能幸福？佛啊，请你开示。然后佛才讲用普用止观二法，然后接下去呢，然后再问那大圣的修行法门怎么样才能够修啊？那止观二法怎么样才能够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两个法门？那往下就清楚了。所以你再看看佛的回答是：菩萨啊，这个菩萨法它是假啊，菩萨的法是假，是假的安立啊，就是菩萨法是你用的这些菩萨法，后面他也讲得很清楚哦，就是佛所教的这些教法，以及菩萨所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包括啊常行啦 啊那么诵啦、啊、赞啦、啊、哈、啊、本生啦、啊、本事啦、啊，就是这些东西所留下来的，就是经典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它不是代表内容。为什么用十二门教法的意思是以它表达的形式？比如说用佛字说的，有时候是弟子问的啊，那有时候讲过去的经验，有时候讲过去所有的一些宿命的事情啊，这些东西呢都分别是属于十二种方法里头的一种。那么那些东西呢都叫做假，这个假的意思呢就是凭借的意思，我凭借的这些经文，凭借的听经，凭借的我们平常啊常常自己内心里头检讨，在生活中磨练，凭借的这些菩萨法，那让自己啊凭借的这些东西能够安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不能够离开正等正觉的大愿，也就是我们常常保持我们自己很清醒正等正觉的大愿，就这个是第二个条件啊。那么这一啊依照这个语言啊，包括经这些东西呢，来表达出这个佛的教导教法这些法门，那不是以此为止，你必须要用你的真正的正等正觉的智慧去运用它。第三个唯一啊为助，你要依照它，而且你要以那个来发心。这三个东西，这一句话他的说法就是讲菩萨 啊，就是当知菩萨法讲安利，即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为依为助，然后为于大圣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这一段话就讲到这里。那很明白咯，要修止观的话的基础，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精通经义，你懂得经文里头老师也就是佛陀所教给我们的这些方法呢，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以它来当作依，也以它来当作我们心里面所住的东西作为依据。还不止如此，这个是有的部分嘛，是佛教导的透过文字给我们的东西嘛，可是还有一个必须依什么，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一个所谓的不正等正觉，既是平等又是清醒又是觉察，对，那一个自己的自信，这两个东西，依这个东西住这两个东西来修止观，那是这两个条件。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常读经呢？要。是不是应该常听经呢？要。因为你不常听经慢慢就流失了。有时候我常碰到有些人这样跟我讲，他说老师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听经了。我说那你一定毕业咯。他说没有毕业啊，你也没有给我毕业证书啊。我说我是说你已经完成了，已经学好了，所以已经毕业了。他说不敢当了，不过很久都没有了，以后现在没有以前那么清安。他说他没有以前那么清安，那么你为什么不来清一清，让自己也能安呢？他说太忙。我就是要给各位提醒，你千万不要忙，把这件重要的事情给疏忽掉。你把它疏忽掉了，如果你不断的努力几年，而且养成习惯，自己已经自己可以修持，自己能够修止观了，那你可以真正毕业，可以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要学到一半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把它放掉，很可惜。它需要一段时很长一段时间的熏习，才可以啊、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力量的。可是这两个工具，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话里头等于起了一个原开头，一个是什么，是如果第一个是要读这个菩萨法，用这个菩萨法来假这个菩萨法的安来安利自己。这个部分我现在先请问你，我们用佛经的这些所讲的啊菩萨法，这里面啊这个所谈的菩提道，我请问这些东西你哪来，是哪来当作观，还是哪来当作止？回答，你认为它是哪来当作观，还是哪来当作止？你一定现在学得很聪明，既是观又是止，不是观也不是止。我现在问的问题你要再把它思考清楚。在这里，一个是整个的契经里头十二个，这个十二种哈、啊，所以说十二部经论，这十二种形态的佛经所教的菩萨的这些安利我们的心、启发我们智慧的这些教法，我们拿这个东西来放在我们的修行上，我们拿这种工具来用的时候，我们是用在哪里？我们用的着力点是用它来做什么？用已经有的这些东西来做什么？来使自己安定，来修止也是一种工具，但是它也是有。我透过这个观来修，我透过这个经的教法来朝这个方式来努力，我是透过观的方观门来观的法门来运用它。在我的生活上产生功用，产生启发，产生我更多的修行得力处，那是用的是观。可是要不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大愿，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请问它是空还是有？它是空性， 所以它是属于什么？它是属于子，体征子的部分。所以你看起来在这个地方一看这一段经文，就看到子官两个都放在一起，必须以这个为依为助的时候，你要依持它，以这个来居心的时候是实践，也就是这整句话里头就是子观的实践，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佛的教诫跟没有佛的教法，我们无以观。所以你现在从这里学到的东西也是佛法里头的一些基本的观，你有了这个观才有观念，有这个观才有观法，有这个观才有观行行动，不是只有观念而已，一定有观的念力，一定有观的观法，一定有观的观行。那所以那个东西是佛的教法，你必须去依，也必须去住才可以。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你必须有个大愿，这个愿是什么？需要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依于这个大愿，那么要不舍这个大愿才可以，才能够修止观。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到真正空的地步，不过这个部分是属于止的体真止的部分，我们要朝这方向去努力的。那现在我们看南岳大师哈，那么慧师禅师的说法，那是天台家的啊，这个看法。这个慧师呢，禅师他是这么说的，他所谓止者，为知一切啊诸法从本以来性质非有。就是所有所谓止，这个意思是知道一切诸法，所有的法就是林林种种你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都叫法，你的人生所面对的这些事情都就叫做法，所有的梦到的都是法。其实应该讲所有看的东西都是行，行的也就是法的意思。那么我们看他说，所谓止者，为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啊，那么性质非有，它本性上并没有，它不生不灭，但以虚妄因缘故非有而有，是因为有一些因缘和合而产生表象世界的东西，我们才产生了这个表象世界的东西叫有，所以称为非有而有。我们把它看清楚，在座有人年纪多几岁的以后，你就很容易了解人生本来就非有而有的。但是年轻人你现在就比较不容易一下子了解这个东西，因为你现在是看那个人生的山头是往上看的，那个山头是无量无边的，怎么会你的人生是无量无边的。可是我们走过山头已经慢慢进入山腰，已经要看到山谷了，才知道这个山是突然间鼓出来的东西而已。我已经走过这一条了，那现在看起来你会觉得真的是人生是非有而有，最后你不可能永远拥有它，生下来到最后它总是到最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教一个人讲生命的课题啊，学校里头都在谈生命教育，那我也是生命教育的委员，我真的觉得对生命教育我很为难，你知道吗？为什么为难？你给那个儿童跟青少年讲的哈，当然也要讲人生的究竟，可是你不能讲太多的这老年人的生命教育，你知道吗？你也不能，你人在人生发展到他就是事业非常发达，人很多的事情他发展到一定，然后你给他讲年轻的时候的东西，这样如法吗？不如法。你跟他讲老人的事情他如法吗？不如法。所以生命教育是最难教的，也最难讲的。那如果我们是老人了，我们跟他讲说人必须要积极不断的努力，要不断的发展我们的人生，可是他已经看到人生到那里，就再下去就再怎么看只是延伸的长一点跟延伸的短一点，那他问你一个问题，我怎么看都积极不来呢？是，那是另外一种积极， 他要积极的是什么？是把它加一条延长线，铺一个桥过去去看看，你就会发现那个什么，那个本来无有，现在有，这只是不过是现在的生命。可是本来无有那个并不是不存在啊，它只是一个空哦。那一个东西呢是亘古永恒的、哦，所以你看，我有时候想起来说，真正的文学家、文学家做文学创作，他写小说啊，不管他写的是中篇、长篇或短篇，他对人生里头的教化，其实是教化你对人生的一个看法。有时候在这部小说里头，他给你这样一个东西，在另外一部小说里头，他又给你一块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是了不起的。我们现在的人，没有人愿意去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我告诉你，托尔斯泰写了很多对人生这整个终究的东西的，他并不是告诉你终究成为什么，他是给你一个眼睛去看清这最后是什么。所以我认为很屌，那个大作家就是大作家，我们看了都赞叹。可是佛正等觉，他就是这么正等觉，他给你点得清清楚楚，他给你的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东西。他是告诉我们，人生是非有而有的，你现在还在有里头，你也同时必须为你的有而努力。可是你也知道，为有而努力完了以后是非有而有。所以我这一位传达佛的信息的这一位这个老师呢，就想起了一个办法来告诉，来举例给各位听。举的是说，人生很像一出戏，是有的，而且你要演，演完了没有，没有不就断灭了吗？所以跟你讲，是有还是有，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你的般若被启发出来了。有时是那个原来的演者，那个演者他的能力被启发出来了。演者能力被启发得很好，并不表示他继续演，而是他的智慧已经被启发出来了。他启发出来以后，他往前再往前，他是这个样子。那所谓知者，为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性质非有，不生不灭，但你希望因缘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但是这个有法有即非有，你有一个有，事实上那个东西只是一个因缘所生，它并不是有。所以有即非有，唯是一心，其实就是你的心的整个变化，就是这一个演者哦，比喻的那个你要去演的这个演者，体无分别，他就是这个演者，体无分别。这么说来的话，你现在这个有跟你自己的那个其实是分不开的。那么体无分别，做事观者能令妄念不留，故名为止。如果你如事观的话，那妄念就不会把你执着，你就不会在这个等流里头一直都在那个地方绕着绕不出去，是为止。这个部分就叫做止。这个是他在解释，这个慧师在解释止的时候。可是慧师啊，这个禅师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他一个是讲本体世界的止，一个随缘啊方便调和的这个止，还有一个呢，那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离开啊这个分别二边，能够离开这个二边的执着啊，那种止。所以他提出来的是这三个部分的。那么所缘观者他又怎么解释呢？他说虽知本不生，明明知道本不生，可今不灭，现在却他明明在这里，本不生今不灭，现在却在这个地方。明明知道虽知本不生，但是他今不灭，而以心性缘起，那是因为心性缘起的，不无希望适用，他仍然啊还是有啊这个像戏像旅游一样，他仍然还有希望的适用，也就是表象世界的适用。他看起来很像梦，犹如幻梦，非有而有，非有但是实际上也是有，故名为观。你用这样来看就叫做观。止的法门，观的法门，慧师做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注解，再来对这个原回过头来再来看 慧师一定是照了解生密经来了解融会他对于止观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把慧师啊禅师的这个解释，隋朝的慧师禅师的这个解释，我们哪来就可帮助我们去了解，因为他是一位高僧，他是一位智者，所以我们透过他的文字来帮助我们了解，那这样就不错了，止观的意识越来就越明了。把这个止观的东西一开始谈清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因为观我们能找到止，因为止我们可以产生更多的观，所以止跟观这两个呢是可以互相互用的，所以它非一非异，不是同一个，也不是两个都不相同。往下他就会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止这个问题。我请问，我们如果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我碰到了我的生意不好，我们碰到了我们这个自己的工作上有些挫折，或者是说不是因为景气，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难关，自己碰到了一些遭遇，是痛苦的。我也明明知道这里有很多的痛苦，我也明明知道这里面有很多我内心里头这里面所产生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我请问你要怎么办？你去问一个人，那个人跟你讲你看开一点吧。现在问题是谁都会讲看开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佛门里头常常讲，哎呦你就放下他吧。我请问我怎么放得下来？其实观这个法门就是要他就是教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的，就叫做观，这个工具叫观，所以它属于有的部分，就是这个东西啊，是四法里头本来也没有这个法，只不过是我们权力里头发现了这个方法来解决，这就叫做观。哎，你们还记得不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说，如果你很容易愤怒，愤怒是一种大烦恼，哎，而且它还是啊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五毒里头很毒的一种哦，它绝对是你那个电脑的大病毒。你如果愤怒下来的话，你的思考会不清楚，绝对会做错误的决定。愤怒就是这样哦。那好，你的愤怒来了，你要愤怒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跟你讲，说你就放下吧，请你看开一点吧。好，我如果把这件事情也看开了，会不会把本来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也看开了？会不会？哦，所以你这个观的法门就很重要。用什么东西来观？这个观就变成一个界面，就好像你电脑有这个有了毒了，毒剂有了中了毒了，你现在有一个扫毒的软体下来了，这个扫毒的软体就是观，它使你电脑恢复正常运作，这个部分就是观。它用这个东西来看，这个部分是观，扫毒软体是观。这里面的所有的软体都是观，我透过这个软体在处理这些资讯，成为我所要的结果，它也是观。可是观不是那个空的部分，观是一个有的这个部分，那个是观。那好，我如果想要让我的心得到平衡下来的啊，能够得到随缘啊，那么能够这个而平衡，我让我自己调素的好一点，那我当然要使用观的法门，让我的心啊可以能够止下来，这还不是就近的止，让我心平衡而已。那是不是要有一个？那好，我现在笑进来的一个界面是，请你放下。可是放下我不能产生作用，那郑老师就提出一个东西出来，提什么？你要愤怒的时候怎么办？停一停，想一想，然后再去做。是不是 stop think do 这个步骤，你停一停去想，想一想，再去回应那件事情，就不会被愤怒冲昏了头。可是我又给各位讲，有一位女士特地跑来跟我面谈，她请教我，她 老师，我脾气确实不太好，我的客户把我弄拗了，我不止在电话里头训了他，挂了他的电话，可是我还是不过瘾，最后我还开始很不舒服的开了车子，然后到了他办公室去找他理论，然后还拍了他桌子才回来。然后他说我很想改掉我这个愤怒的习惯，可是老师你讲我的，停一停，想一想再去做。可是我真的也有在想，我在开车子要到对方那边去骂他的时候，我一路上都在想，但怎么想都是想要去拍他桌子。老师这怎么回事？要细腻一点哦，为什么要分别愚且你就知道的。佛他教你的观法是笑的，他也是一样，每一个东西是很细的东西啊，他不是只告诉你讲直观就好，往下这一品，这一品经是很长的一品啊。你看，那我就跟他讲了，你要做的是这样，因为你的脑子里头你已经被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要去拍他桌子了，要你的情绪已经做完决定了，那去脑子里头不可有两个决策，有两个决策就会摇摆不定，这个人就不能做事情。你要知道忧郁症的人他脑子里头有时候有两个决策三个决策，你知道吗？他动来动去动来动去，他有时候为了要穿一件衣服啊，要换了好几次，所以一个早上在那里想，光是出门为了穿件衣服就已经使他到中午没办法出门了。那是严重的时候是会这样呢，就是这个决策坏掉了。那现在愤怒也是这个决策的，你已经决策下去了，另外一个东西就不来了，他脑子的功能这一部分是正常的。可是呢他做的这个决策是一个不正确的决策，他还要去拍人家的桌子，这个决策会产生问题，副作用将来会产生更多的压力的，做了以后也会让自己后悔的，那怎么办？新的答案又不来怎么办？因为你的脑子已经宕机了，这个脑皮质这部分已经停止了，你不要再过来了，我决策已经做好了，那要怎么办？你就要重新开机啊。所以你那个旁边那个地方既然它已经宕了，你就把它 reset 这一部分的电脑，把它重新开机，你一开机的时候它就又开始再来，重新再来过一次。好，那你现在怎么做重新开机？你要愤怒的时候你要重新开机怎么办？拿一张纸拿一支笔，自己强迫自己坐在桌子上，要真的要写才有用，你用想的没有用，要用你的笔去动，而且写慢一点，一个要用写的，一个字一个字写，就是我现在遭遇什么问题，他爽了我的约，造成我的损失，而且还把责任推到我这边来，这个混账家伙会骂他不行，没有关系，你可以写在那里。第一个问题问，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答，第二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准备做什么？我现在在愤怒，我准备去拍他桌子，马上答出来。第三个问题又问，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当然没有，而且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弄得更惨啊，没有什么好处。再问一个问题，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就是这个生意要继续照原来的约定做，造成的损失他要赔，还不止如此，惹我这么担心跟生气，他要向我赔不是？三点写下来，没关系，你真正需要是这个，你写下来。再来，那我现在该怎么做？啊，这个时候就强制你的大脑会脑皮质，你的 hippocampus 开始就会去想了，我该怎么做？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就开始会针对这几个东西去想。他就开始了，而这个东西的界面，简单的讲，其实也是观法的一种。透过这种东西，你会启动你的整个的思考，你要启动这个观，让你的生活矫正过来。那这一个整个的，你用写的那个思考的整个的一个这个过程，这个程序，那它 它叫什么呢？它叫扫毒软体，你试试看，非常有用。那么好，这个东西就叫做观。所以你观并不全然啊，一定是啊，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能够用种种的法门，能够用我们的智慧，两个结合起来，你来使用观就会成功。成功的一个心，至少你会维持回来你内心里头的平衡，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你就觉得烦恼不会那么厉害，爱也比较不会觉得那么愤怒。那么你再看看，如果你为了你的工作，你现在失业，或者是你为了你感情上出了某些难题，或者是你这个在你的这种人际关系上今天出了一点你的困扰，那么我请问你要消尽什么软体？有这么困扰吗？你用什么观点来看它？如果你的观点是这只是今天所遭遇的问题，它只是短暂的，我改天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把这个事情处理掉，不会永远这么困难。第二个，会碰到这种情形啊，其实那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不是我的人生全部都这么糟，只是我的所有的朋友里头跟一个朋友今天处得有点误会，我的人生里头我现在工作上出了问题，我只是我的工作出问题，我的健康没有问题，家庭没有问题，子女没有问题，其他都没有问题，而且我至少还可以苟延残喘活一年，所以想一想还有一点储蓄，我还可以活一年，所以我这一年要来找事情，即使找一个比较待遇小一点的我也可以做啊。这个人你只要一消入这个关的进来的时候，他马上就稳定。然后我被裁员是景气不好，绝对不是我笨，反正有人一定会被裁，我这一方面的人才最多，所以我被裁了，不是我笨，所以我没有什么好自责，我好好努力再去做。这个人他心里面又回到稳定，这个东西都叫做观。所以你要处理你心理上的问题，佛法里头都有。可是你今天在这里听了经，你慢慢你就会就可以用它，就是如此。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这种事情，也是一个观的法门。这个贝尔电话公司，他们追踪了200位他们中高级的主管，那总共追踪了8年，从87一直追踪到95，从1987到1995，这两组人追踪了这8年下来以后，发现这有100个人，他们的工作的效率是越做越好，是正向的。不止他们的效率好，他们的健康情形也好。有另外100人，他的效率差了，甚至有的已经被 fire 掉，有的人呢，甚至于他辞职。那有的还在，这些人有些还在岗位上，但他们的效率是不好的。那相对的，他们的健康情形也都不好。那么就是找这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现象？跟家庭的经济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跟家里的经济能力没有关系啊，跟自己哪一个学校毕业的也没有什么关系，跟性别也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最大的三个东西是什么？是那一组越做越好的，我们称它叫做 A 组；那一组越做越差，身体越坏的那一组，我们称为叫 B 组。A 组只要碰到难题、碰到挫折、碰到挑战的时候 ，A 组一碰到难题，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我解决完了以后，我就会成长。这是自然会接受挑战的。我克服这个挑战，我就会往前成长。他的解释是挑战与新的希望，这是观，他的观法是这样。可是那一组越做越差，那种他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想法是 那也叫你衰，怎么会这么倒霉又碰到这种问题？你看这两个之间，一个是挑战跟希望，一个是这么倒霉。可是第二个因素是